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再来一次来研读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探讨，那么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旅这个系列的第四个主题，就是奉献的信心。那我想呢，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听过很多这方面的道，那光是过去这几年呢，就有许多的我们教会的外来讲员来讲到有关这方面的主题。所以今天呢，我也不想要重复我们过去所听过的，而是要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奉献这个对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主题。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每次听到奉献这个词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想对我来说，跟大部分人大概都一样，我想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每次的主日崇拜那个收奉献的这个程序。那我想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在这边，我们大部分人在金钱上面都已经有固定的奉献，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了呢？那么另外，我想我们第二个会想到的就是在那个奉献大会里面举手决志来奉献自己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神的呼召要来做牧师或宣教士的话，那是不是就表示说奉献与我无关了呢？那么因为呢，我们现在很多大部分有关于这个奉献的教导呢，都是局限在金钱的奉献跟服事的奉献这两方面，以至于神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那个生命的奉献这个非常基本重要的这个真理却被忽略了。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我们却常常还有许多的害怕，还有忧虑，和不信主的人没有太大差别呢？为什么我已经当基督徒很久了，但是神那个丰盛的应许仍然与我们无关呢？为什么我们已经奉献我们自己来服侍神，但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仍然会遇到许多出于老我的这些难处，甚至于跌倒呢？这个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的缘故。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奉献生命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能够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呢？现在就让我们从亚伯拉罕他所走过的经历当中来一同来学习如何凭着信心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的功课。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能够来开启我们的眼，来张开我们的耳。主啊，让我们能够来清楚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也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实能够来诚实的来回应主啊你对我们奉献的呼召。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首先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22章1到14节。 OK， 那我们可以一起照着这个PowerPoint 来念哈。让我们一起来。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喜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劈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往远看见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祭物的还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是两人同行，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和柴都有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和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天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紧接着我们上次所分享的，就是亚伯拉罕在经过25年的等候过程，总算在他100岁的时候来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的以撒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一章一开始就说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么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试验亚伯拉罕呢？因为神已经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许多的工作，为了要建造他的生命还有他的信心，使他能成为信心之父，所以现在正是那个验收成品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呢，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旅的最高峰，那么也是他所经历过最难学的功课，那就是奉献的信心。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必定要学习的功课，一定要学习的功课。而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当中呢，这当中呢有三个人跟这个祭坛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以撒，然后是亚伯拉罕，然后是神的羔羊。而这三个人跟祭坛之间的关系呢，也带出了一个有关于什么是奉献的三个层面的不同层面的这个意义来。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让我们来一一来探讨这三个层面不同的意义。首先呢，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以撒的祭坛。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神偏偏要拿以撒来成为试验亚伯拉罕的工具呢？因为经文里面说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他心所爱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以撒就是亚伯拉罕他生命的全部。因为亚伯拉罕他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就是在等候神所应许的这个以撒。那么所以神呢，只有借着以撒才能真正试验出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和信心真实的光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用这样一个这么不合常理的方式，要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为燔祭，而不是让以撒像发生车祸或生重病这样的事情呢？我想神使用这个方法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和预表在那个地方。在希伯来原文中， 这个燔祭这个字有全然献上，还有上升啊，那个 ascent 啊，这个的意思。所以呢，燔祭的意思，燔祭是一种奉献的祭，是一种神悦纳人的祭。所以呢，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要亚伯拉罕将以撒全然奉献给神。那么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神这么忍心，要夺去亚伯拉罕他心爱的儿子呢？那么难道神看到我们有一些心爱的东西就眼红，就想要我们奉献给他吗？我想这是我们对奉献的意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误解。那而且也是因着这个误解，以至于呢，我们常常想要跟神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段距离，免得哪一天我们被神点到名，要我们奉献什么东西给他。那么到底神要我们奉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有一个我们都听过而且很熟悉的故事啊，叫做凤梨的故事啊，是不是大家都听过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是不是？这故事说到什么呢？这故事说到有一个宣教士啊，那么他请当地的土著帮他种凤梨啊，那么可是呢，每一年当凤梨成熟的时候呢，那么那土著呢就把他们都偷吃光了。所以这个宣教士虽然他自己拥有这些凤梨，但他却一个都吃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懊恼。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以至于这个宣教士跟这些土著们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破坏掉了。而且呢，原本这个宣教士想要传福音给这些人的这个心意呢也没有办法达成。后来有一次，这个宣教士参加了一个特会，那么在特会当中，神光照他，要他呢将他所心爱的凤梨奉献给神。结果没想到，当他把凤梨奉献给神，而且认定这些凤梨不再是他的，而且是完全属于神的时候，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不止每一年，从那时候开始，每一年都吃到凤梨。而且呢，土著们因为看到他态度的改变，而且整个村庄整个部落都信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奉献的目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如果能够掌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是最稳妥最好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用我们人有限的智慧真的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吗？我们用我们人有限的眼光真的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用我们人有限的能力真的能够保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能够稳妥吗？就是因为我们太有限，而且有太多的未知，以至于呢，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往往是担心的多，但是享受的少。而且呢，那我们为到我们的孩子，我想我们为到我们的孩子担忧，我们为到我们的事业担心，我们为到我们的财产担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拥有的东西呢，有时候反而变成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重担和捆绑。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写照呢？但是当我们愿意将这些东西来奉献给神的时候呢，那么其实我们是把我们这些心爱的东西放在一个充满智慧全知全能的神的手里，由他来替我们掌管。而且呢，他还不收我们保险费，那个管理费，并且呢，神一定照着他最美的旨意来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纵使当中还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神呢，却会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他的人呢，得着益处。在我刚来美国不久，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生命讲座。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个牧师呢，他非常的会画那个粉笔画，用粉笔来画画这样。那么有一次呢，他在讲到有关奉献这个主题的时候，那他就一边讲，然后一边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玻璃板上面来画粉笔画。等他画完之后呢，那么他就用那个灯哈，用一个灯从这个玻璃板的后面一照，哇哦，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个图画粉笔画就呈现在我们大家的眼前。我们那个时候才看出来说，原来他所画的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情景。那在那个图画当中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高高举起那个奉献的刀，那么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很意外的事情是，那个祭坛竟然是空着，祭坛竟然是空的。就在那个时候，那个牧师问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终身难忘的。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今天神要问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中的以撒呢？什么是你心中最在乎、最难舍弃的东西呢？有什么人、事、物已经占据你大部分的心思，使你为他而活呢？是你的工作，是你的财产，是你的名誉，还是你的地位？是你的学位，还是你的爱情，还是你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你今天是否愿意将这些东西来摆在那个空祭坛上，将它们奉献给神，让神替你来掌管呢？神的目的不是要将他们拿去，因为神并不缺少什么东西。神乃是要让你真正能够去享受这些东西，但却不被他们来捆绑。这个是神对你奉献的呼召，你是否愿意向神回应呢？你愿意吗？愿神常常将这个奉献的呼召放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奉献的第二个层面的意义，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祭坛。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祭坛上被献为祭的人是以撒。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的话，其实那个真正上了祭坛的人是谁呢？其实是亚伯拉罕。因为呢，以撒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呢，他还问他的父亲说那个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那么一直等到他被绑起来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哇，大事不妙了。但是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从神要他献以撒的那个时刻开始，那一把献祭的刀已经插在亚伯拉罕他的心头上了。我想我们这里有很多做父母的，包括我自己，我想我们都很能够来了解我们做父母的是何等的疼爱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也可以去体会到有一些失去他们自己孩子的那些父母亲，他们的心是何等的破碎。那么更何况我们要亲手拿刀来将我们的孩子奉献在祭坛上呢？那么这个对于怀胎九个月才将孩子生下来的母亲来说，那就更不容易了。所以有牧师这样开玩笑说，如果亚伯拉罕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妻子撒拉的话，那恐怕以撒就献不成了。那么当然圣经上没有这样讲，那么我们也不要这样子来下定论。 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想象到亚伯拉罕他当时心中的那种痛跟挣扎。与其说呢，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孩子，他带着他的儿子走向那个献以撒的祭坛，其实是亚伯拉罕他自己走向他自己的祭坛，要将他自己献上为祭。因为呢，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全部。我想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心中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纳闷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能够这么平静呢？是不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能够这么平静呢？我们看到他第二天早上清早就起来，而且走了三天的路程，似乎一点挣扎都没有，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我们听到有些讲道在这个地方就下了一个结论说，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非凡的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因着他对神的一个信靠和顺服，以至于他在献以撒的时候呢，心中没有任何的挣扎。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从亚伯拉罕这个奉献的经历里面来学习到任何的一个信心的秘诀。因为只要是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他的心中是没有挣扎的。包括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他内心中的那个挣扎来。那么究竟为什么亚伯拉罕他心里能够这么平静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跟以撒他们中间的对话来找到一点线索。那么当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那个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这个预备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意思，它有看见 see 看见跟权衡的意思 consider。 那么也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认知里面呢，神不止自己会预备，而且他自己会看，会权衡，并且决定谁是那个献祭的羔羊。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看到神的主权在那里。那么从亚伯拉罕他一生跟随神的一个经验里面呢，他已经清楚认定，那么神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最美好的旨意。纵使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不清楚，而且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呢，亚伯拉罕他却可以安息在神的主权里面，安息在神的主权里面。另外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段相关的经文里面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答案。让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17到19节。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也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我们知道在祭坛上，当亚伯拉罕拿着刀正要杀以撒的时候，神立刻制止了，所以只差一秒钟以撒就死掉了。所以对以撒而言呢，他实实在在是经过了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他的内心也同样的经过了一次死而复活的过程。当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死了。那么他已经知道以撒不再是属于他的，他不再拥有以撒，所以他对以撒一切的盼望以及一切的憧憬也跟着都死掉了。那么等到亚伯拉罕看见神又将他所心爱的孩子重新还给他的时候，那么他的内心呢，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但是在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中， 有一件事情不一样，有一件事情不一样，那就是生命主权的转移，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那么亚伯拉罕呢，他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以撒是完全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主权随时将以撒拿走，而且呢，他也真正了解到神又献以撒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试验他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呼召什么呢？来呼召亚伯拉罕将他生命完全献给神。当去年医生宣告我得了癌症的那个时刻开始，那么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最常跟神所讲的一句话呢，就是主神啊，我将我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你。因为我发现我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在我的手中，那么甚至我甚至那个时候呢，连我到底还能活多久我都不知道。而且每次当我对我的病情感到害怕和绝望的时候，我都会一直不断地跟神说，神啊，我的生命是完全属于你的，求你全权来掌管，求你全权来掌管。我发现那个时候要将我自己生命奉献给神似乎是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其实是把一个我已经抓不住而且已经不在我掌握中的一个生命奉献给神。后来呢，我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生命本来就不在我的掌管之下，而是一直在神的手中，即使是在我生命之前也是一样。那么因为神随时可以将我的生命拿去，让我从前却看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很难将我的生命奉献给神。因为我觉得一旦我奉献以后呢，我就会失去了我生命的主权。后来呢，我发现将生命奉献给神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们不需要太多的为到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未来来担忧，因为这一切呢都已经由那个全能的大主宰来为我来掌管。因此呢，我反而可以活得呢比以前更加的轻松，更加的喜乐啊！这是我从前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奉献的第三个层面的意义，就是神的羔羊的祭坛。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谈过了啊，那么我们已经谈过啊，有关于以撒的祭坛，还有亚伯拉罕的祭坛。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来思想的更深入一点。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到底最后真正上了祭坛、流血被杀、付出代价的是谁呢？不是以撒，不是亚伯拉罕，乃是神所预备的羔羊。那这里呢，启示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神在他的身上，神在他的山上早有预备。因为神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知道这一只神所预备的羔羊就是预表主耶稣。那什么是主耶稣的祭坛呢？其实就是那个十字架，是不是？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的罪啊，那成了挽回祭，并且付出了代价。他也借着这个十字架呢，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交托啊给神，并且在十字架这个祭坛上去死了。并且经历了死而复活，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奉献的一个榜样。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是不是总是把牺牲跟奉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奉献的意义就是为神牺牲，为神付出代价呢？其实这样的理解并没有错，因为我们要服侍神，的确是需要做出许多的牺牲。我们需要牺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甚至有一些人为了要服侍神，他们需要牺牲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对奉献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我们对神的付出，我们对神付出的代价和牺牲的话，这个层面的话，那么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做得很苦，而且常常会有抱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很自义，我们很自豪，甚至有一种劣势的心态，觉得我们好像为神牺牲奉献很多啊，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心态正表明了我们没有真正的奉献，因为我们仍然觉得我们仍然拥有我们所付出的东西。弟兄姐妹，除非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将我们生命奉献给神之前呢，主耶稣已经因着爱，为了我们将他的生命为我们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做出一点点牺牲之前呢，主耶稣已经因着他的恩典那么为我们做出了一个最大的牺牲。所以唯有我们真实的体验到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那么我们才有办法有真正的奉献。那这样的奉献呢，是出于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心，是出于一个对神的爱，是完全甘心乐意，而且没有勉强的。那这个也是神所喜悦的祭。另外呢，神要我们奉献的目的不是要拿去，而是要祝福。那现在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是紧接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22章15-18节。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必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也必因你的后继得福，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亚伯拉罕他没有将他的儿子献给以撒的话，那么以撒顶多只是亚伯拉罕他怀中的一个宝贝儿子而已。但是呢，当亚伯拉罕奉献之后呢，神不但没有把以撒拿走，而且神还给他了一个极大的应许，并且使以撒还有他的子孙成为万国的祝福，成为那个能够胜过仇敌的器皿。那么这就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那里所说到的一个死而复活大能的一个奥秘。那这节经文说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奉献给神的话，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呢，就只能局限在人所能做的范围里面，人所能做的范围里面。但是呢，一旦我们奉献了，就像我们像一个工具一样，将一个工具奉献在一个大能的匠人的手里，那么神呢，就能够使用我们的工具来做出一些人所做不到，但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你是否看到神要我们奉献的心，真正的心意不是要拿去，而是要加添，不是要收取，乃是要祝福吗？ 最后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凭信心奉献的秘诀。首先我们来思想，神通常是什么时候来向我们发出那个奉献的呼召，要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呢？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是我们在参加一些奉信会或是一些宣教大会的时候，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例子来看的话，我们发觉亚伯拉罕他并不是在一个奉信大会里面举手节制说要奉献的，并不是这样子。那么神对他奉献的呼召呢，乃是在他的生命受到一个严厉的考验的时候，神对他奉献的呼召乃是在他的生命受到严厉考验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所发出这个奉献的呼召这个本身呢，就是对亚伯拉罕的生命的一个试验，就是对亚伯拉罕生命的一个试验，要看看他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到底是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个神对我们生命的试验都带着一个奉献的呼召，而每一个神对我们奉献的呼召也都是一个生命的试验。让我再说一次，每一个神对我们生命的试验都带着一个奉献的呼召，而每一个神对我们奉献的呼召呢，也都是我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试验。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Piper， 他在一次讲道的时候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信心呢，总有一天要受到试验，而且这个试验呢，迟早会临到，这个试验迟早会临到。这是一句很重的话，但这却是一句真实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说哈，我在福特公司上班，是不是？那么我们公司呢，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将每一辆车子的品质做到最好。对不起，我在这边不是在做广告。我不是在做广告，我只是在述说一个事实而已，这样。那么我们照着我们原本的设计呢，将每一个车子装配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保证每一辆新车它的品质都能够达到标准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测试。每一辆新车一下装配线就直接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来接受大雨的试验，要看看会不会漏水。完了以后呢，一出厂房呢，就是一条那个布一就是一条布满各式崎岖颠簸路面的一个测试道路。那么我们只有把车子放在这种这么极端的一个环境里面，才能够真正显示出每一辆新车它真正的品质来。同样的，如果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来建造我们的信心还有我们的生命的话，那么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品质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是一定会受到试验的。那么就像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所说的，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弟兄姐妹，试验是一定会来到的，但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常常看不出来什么是神对我们一个生命的试验。当我们遇到别人的攻击跟毁谤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人是跟我们做对的，以至于我们就予以反击。当别人指责出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人是故意找我们麻烦的，以至于我们就找出任何的借口跟理由来搪塞。当我们得到一个重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因为我们倒霉，所以我们就怨天尤人。但我们却看不出来 我们却看不出来这个人还有这个疾病是神用来测试来试验我们生命的一个工具。结果呢，我们在一开始就在这个试验当中我们就失败了，以至于神需要兴起更大的困难来试验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的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是我们的生命受到危机的当中，如果是我们的名誉地位受到威胁了，就将我们的名誉地位奉献给神；如果是我们的工作财产受到威胁了，就将我们的生命财产奉献给神；如果是我们的家庭孩子受到威胁了，就将我们的家庭孩子奉献给神；如果是我们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了，就将我们的生命健康奉献给神。这就是神在生命的试验当中给我们一个奉献的呼召。另外，每一个神对我们一个奉献的呼召，也是神对我们一个生命的试验。无论是神呼召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来帮助别人，或是支持事工，或者是神呼召我们来奉献时间来服侍教会，或是神呼召我们来奉献我们生命的主权，这些呢都是神给我们生命和信心的一个试验，要试验我们到底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到底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呢，还是属于神的？那么我们是为自己而活呢，还是我们是为神而活？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亚伯拉罕是在哪里献以撒的吗？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摩利亚山上，是不是？那你们知道摩利亚山最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历代志下第三章一节说到，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最后成为充满神荣耀同在的圣殿。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困难和危机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奉献的祭坛。我再说一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困难和危机都是神给我们一个奉献的祭坛。当我们在其中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么神就能够使那个困难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而且也会使那个危机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你愿意在神给你的试验当中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吗？你愿意吗？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经历死而复活的奉献。我想我们每次来提到奉献这个主题的时候，最常引用的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好，那么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让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这段经文。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所提到的活祭 living sacrifice， 那么这个字呢，它的活跟祭这两个字本身其实就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呢，任何一个被放到祭坛上面的祭牲没有一只是活得下来的。所以祭这个字呢，除了有奉献的意思在那边，另外呢，它也这个祭这个字呢也意味着死这个字。 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活祭，又活又死呢？我想我们一般的理解啊，我们一般对活祭的理解是，我们是一个仍然活着，但是已经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一个祭物啊。我们仍然活着，但是我们是一个已经奉献给神的祭物。我想这样的理解也是很好啊，也是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探讨一下的话，我们发觉活祭的意思呢，是代表经历死而复活的奉献，经历死而复活的奉献啊。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的经文当中来看到，看得更清楚。现在就让我们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们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而活。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提到呢，我们要向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上啊，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么我们死是向什么死呢？我们死是向什么死呢？许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向罪死，我们要向我们各样的私欲死，我们向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老我死，也要向我们一切里面想要做主做王这种心态来死。以至于呢，我们可以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那么唯有经历死而复活的奉献，我们生命的主权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转移。但是现在我们最大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难处乃是，当我们不了解真正的奉献是一个需要经历死而复活的奉献的时候，那么即使我们是在一个火热的奉献，或者是流着眼泪的奉献，但是我们常常将许多那些出于老我和旧生命的一些东西一起都奉献给神了。然后那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出于血气的热心，还有出于个人的企图心，以及出于罪性的心思，还有那出于老我的性格，我们全部把他们带进我们的奉献里面，带进我们的侍奉当中。结果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出了一大堆的问题，那么教会和我们的个人，我们自己都受到很大的亏损，而我们却还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弟兄姐妹，真正的奉献是一个经历死而复活的过程，是一个生命主权真正的转移，是一个我们对神理所当然的侍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很痛苦的，那么有时候是需要信心的，因为那把献祭的刀必须在我们的身上做工。然而奉献的结果呢，却是恒久的平安和喜乐。那么你会尝到那种不再自己做老板的那种轻松喜悦的那种心情，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已经很稳妥的被放在一个全能的大老板的手里，那么他要为你负责一切，他也要带领你走那最蒙福的道路，他也要使用你成为他大能的出口。你愿意凭着弟兄姐妹，你愿意凭着信心让神在你身上做工，并借着奉献使你的生命有一个死而复活的更新吗？你愿意吗？接下来我要以我的一个经历来做一个总结。在去年的1月27号是我这生平中第一次开第一次的手术。那在那次的手术当中呢， 除了切除我这个淋巴癌的这个肿瘤之外，而且还医生还切除掉我一节的脊椎骨，并且用一个钛合金的一个支架来取代。那么当手术结束之后呢，我就被送入加护病房来接受一个特别的看护。那么等到我从这个麻药中清醒过来的时候，那么我发现我全身上下全部都插满了管子还有电线这样。那护士一看我醒了，他就要开始来把我的管子拆掉。那我就用我的手势呢跟他讲说先不要等到小薇用那个手机帮我照了一张照片以后当作留念之后再拆这样。因为呢我想说人的一生当中也很难得会落到这种光景。那么结果呢等到护士把管子全部都拆光以后呢，那么那个时候小薇才对我说，因为她太紧张了，结果呢那个照片没有照下来。所以没有办法了，我当时就决定说我三天以后再开第二次刀。那么而且特别交代小薇说呢，这次千万不能再有任何的差错。结果呢还是没有拍下来。那么我只能说这也许是神的心意，否则的话我就可以把照片拿给你们看这样子。那么就在我开完第一次刀的时候，等到所有的管子拆掉以后呢，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跟从前不一样了，那就是我喉咙的声音没有了。医生说这是因为开刀影响到这个声带的神经，那大概两天就可以好了。就等到我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呢，我的喉咙还只能发出一些气声那个气声。所以呢医生就把我送到那个喉咙的专科医生那个地方去来做检查。那经过很多的测试以后呢，那个专科医生告诉我说，我右边的声带已经完全瘫痪了，必须呢每六个月从这个地方打一种药剂进去使我那个右边的这个声带膨胀，以至于左边的这声带震动的时候能够接触到右边的声带，这样才能够发出声音来。那么当医生离开以后呢，我自己坐在轮椅上，那等待护士将我推回病房去。我那时候心情非常的沉重，想到我的声音没有了，那么我的右手因为肿瘤压迫神经，以至于我没有办法握笔写字。我在心里就对神说，神啊，我很想用我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我很想用我的手以文字来侍奉你，但是现在你将我的声音还有我写字的能力都拿去了，如果这是你的心意要我从此闭口不传讲，从此收笔不再撰写的话，那么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对不起，我要将我的口和我的手完全奉献给你。当我祷告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怪怪的，因为其实我是在奉献，我所奉献的是我已经失去的声音还有我手的力量。那么在两个月之后呢，我又回到那个喉咙的专科医生那里去做检查。他对我的诊断呢仍然跟先前一样，他要我自己考虑是否每六个月要打一次药剂。那么我和小薇呢都不愿意再受这样的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决定求神亲自来医治我。结果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我的声音就开始有进步。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每当我早上起来，那么我发现我的声音又大了一点的时候，我都会跟小薇说， 我想要唱一首歌给他听。而小薇事后对我说，每次他听我唱歌的时候，心里都很想哭。不是因为我唱得很大声或很好听，而是因为他觉得我本来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而现在为什么我的声音变得这么破，这么难听呢？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对我说：“爸爸，你的声音怎么变得那么大声？”那么我才忽然之间发现，神已经将声音重新的赐给我了。而我右手的力量虽然进步得很缓慢，但我现在至少已经可以拿笔写字了，但是总是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小薇说，感谢主，还有我生病之前我的字写得本来就很难看，所以现在写得跟从前写得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心里惊叹地问神说：“神啊，当我将我的口和我的手奉献给你的之后，你真的将你所拿走的又再次赐给我了吗？这真的就是你的心意吗？”是的，在经过这样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之后，我知道我的口和我的手不再是属于我的，而是永远属于神的。我也明白了，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够奉献什么，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奉献。于是我们发现，奉献乃是保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最稳妥的方法。我们发现，奉献乃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的一把钥匙。我们发现，奉献乃是神的大能和荣耀在我们生命中彰显的唯一的途径。于是我们学会了凭信心奉献的秘诀，也听到了神用他最温柔的声音向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亲切的呼召。神对我们说：“孩子，我以我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给我，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我所喜悦的。你愿意回应我的呼召？你愿意回应我的呼召吗？你愿意吗？”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竭诚献上，来回应神对我们奉献的呼召。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 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候，皆成为主一生摆上。假如时间越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如果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顺情疏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陶造。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歌唱，为你耳聆听等待，皆成为主一生摆上。我们再来唱一次。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为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皆成为主一生摆上。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清疏算代价。哦主，我愿任你陶造。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皆成为主一生摆上。副歌再来一次。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皆成为主一生摆上。皆成为主一生摆上。弟兄姐妹请坐。